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差遣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为我们所立了新约。主啊，十字架是我们的安慰，空的十字架是我们的盼望，十字架是我们救赎的地方。感谢你，今天早晨你让我们能够打开你的话，但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大家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第八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哈，如果你有和合本的请你先念好吗？和合本的弟兄姐妹请你先念哈。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好，新译本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来念。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人的生活越紧张，压力也越大，特别在这个金钱挂帅的大都会，人高举人的成就、成功、个人的主义的社会的当中，在这个 corporate culture 里面，我们看见往往人跟人之间真的是没有怜悯，往往在这个 corporate culture 里面我们谈不上有什么感情。在这个 corporate culture 里面我们也看见说这个竞争越来越厉害，这个能力智力稍微比人家差一点的话，哇，就被淘汰了。真的是在这个 corporate culture 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适者生存这一句话的真实啊！我们看见说很多人在拼命的苦干特别在这个经济萧条的时候，大公司要裁员甚至是关门，那么被裁员的人我们就面临了这个失业的压力。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身不由己啊，在这个公司里面很多时候你不斗人，但是你被人斗。很多时候你在公司里面你不砍人，你却被人砍。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我们看见在这一种的工作的压力之下，在精神肉体上我们要承受许多的压力。许多的人都好像弓上的箭，再拉下去的话结果呢只有两个，就是箭马上射出来伤的人，感情的破裂，同事们的彼此的斗争，工作的紧张，把许多的怒气带回家里面，使家人变成了箭靶。另外一方面，弓可能承受不住压力断了，许多的疾病好像高血压、癌症、心脏病等等，许多人有忧郁、有失眠、自杀这样的念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累积下来的，人无法承担了，便崩溃了，就好像弓断了一样。在这种紧张、充满着竞争、斗争、征战的社会的当中，人企图用很多外在的娱乐、刺激的活动、喝酒、赌博、旅行、求神问福、算命等等来解决我们心灵里面的困苦，想把问题忘记掉，甚至自我安慰说明天会更好。但是圣经却给我们从一个创造我们的主来的一个特殊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也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见神。新译本翻译的更具体更清楚一点，就是说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我们今天来思想什么是内心清洁呢？内心清洁的意思是什么呢？马太福音的五章八节里面的内心，也就是说到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意志的中区， The seat of man's personality， 这个并不是代表人的感受 或者是情绪。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啊，你看见圣经以什么话来描述一个人的情绪呢？通常呢是用心肠， the bowel of compassion， 心肠、肚子 stomach， 或者是肝胆来形容人的情绪。在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哀歌里面，你可以看得到这个耶利米哀歌的第二章的第十一节里面。这是因为为什么呢？犹太人认为说人的情绪喜乐哀怒是从肠胃部分所产生出来的。箴言书的23章第7节说，因为他心里怎么计算，他的为人就是怎么样。也就是说到，如果我们的思想定义要这样做，那就会影响我们的意志，我的意志就会影响我的情绪。有人说我们的意志呢就好像飞轮啊 ,flying wheel, 飞轮一样的，被我们的思想推动，一动呢就把情绪推动起来了。当我们的主说内心清洁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指到思想上的清洁。思想上的清洁也必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啊。其实主耶稣讲这一节话，他也是直接的针对法利赛人，他们提倡的就是守外在的礼仪，守戒期，守律法，而并不着重内心的清洁，思想上的清洁。同样的，在马可福音的第七章，马可福音的第七章的第一到23节里面，主耶稣非常非常的明确的教导我们，他看是看内心的清洁过于外表的传统啊。箴言书的4章23节说，你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感受是从我们的思想所涌流出来的。上帝看重我们内在的生命，上帝看重我们内心的思想，我们内心的动机。如果我们每一个星期都上教会，手中也拿一本特大号的圣经，对圣经也非常的熟悉，可是内心却不干净，内心却充满了邪恶、凶煞、奸淫、淫乱、偷窃、假见证和毁谤，那我们没有摸着上帝的心啊，这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啊。圣经说我们要思想的是什么呢？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八节说，我们要思想的是真实的、庄重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的、声誉好的，无论是什么美德、什么称赞，这一些事我们都应当思念。特别在这个逆境的时候，特别在这个经济萧条的时候，你的思想是什么呢？你的思想是感恩呢，还是说许多的埋怨呢？你的思想是说为什么上帝啊，这个事情会临到我的身上，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还是说是的，我们看见主耶稣有他的旨意在我们当中呢？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说，你们当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罪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伤心两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啊。哦，是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洁我们的心，上帝要我们的心得到改变。当初上帝高立扫罗王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任国王的时候，扫罗是怎么样的人呢？扫罗只是一个健壮俊美、身材比以色列人高一个头的一个人罢了。扫罗他没有属灵的内涵，他没有什么属灵的素质在当中，可是上帝却改变了他，上帝赐给他一颗新的心。在撒母耳记上的第10章第9节可以看到，上帝使他的生命里外更新。但是非常的可惜，非常的可惜，后来扫罗渐渐的离开上帝，不遵从上帝的话，自己做了只有祭司有权利做的事情。于是 先知撒母耳就告诉扫罗说，但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为自己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撒母耳记上的16:7说，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但是耶和华却是看内心的。上帝拣选大卫成为扫罗的继承人，成为以色列王，乃是因为他的心是正直的。从大卫所写的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大卫是如何的合神心意啊！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追求上帝的心的。 He is a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在何以看到呢？我们来看一看几篇的诗篇。诗篇的9:1，诗篇第九篇第一节，大卫说，耶和华，我要全心称谢你。19:14，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在你面前蒙悦纳。27:8，他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那时我的心对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可见大卫的心是正直的，他定义要讨神的喜悦。57:7说到，上帝啊，我的心坚定，我的心坚定，我要歌唱，我要颂赞。这些的经文可以说是对大卫的心做了一个总结。原来他的心跟天父是紧紧相连的，这是上帝对所有敬拜他的人的一个期望。虽然大卫他经历过许多的失败，虽然大卫他犯了许多的错误，流了许多人的血，他的心仍然定义要讨神的喜悦。主耶稣讲马太福音5:7里面，当他讲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在听众的当中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为了传统，为了宗教传统的要求，就做了许多的好事，帮助了许多的人，但是他们的内心却没有改变，不是吗？上个星期我们谈过，就是有关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比喻，对不对？讲到一个人被强盗打了半死，祭司走过去不救他啊，还有一个这个法利赛人走过去也不救他啊，后来有一个外邦人，这个撒玛利亚人来救他，有没有？我告诉大家，如果这个情形是放在市中心所发生的时候，祭司第一个会去帮他，撒玛利亚人也会去帮他，没有这个法利赛人可以去帮他，撒玛利亚人没有可能有机会去帮助这个人的，因为他们做的是要给人看的。但是在这个荒山旷野的里面，这个人被打了放在旁边没有人看见的时候，祭司法利赛人他们不会动手的，连怜悯的心都没有啊。各位弟兄姐妹，就可见这些人所做的只是为了宗教传统的要求，但是主耶稣说我们的内心要清洁。清洁是什么意思呢？清心并不是今天所流行的词套，许多人以为清心是死气沉沉的，不吸引人的品格。清心是给那些住在修道院里面穿长袍的修士而已吧。清心到底有什么意思呢？有两个意思。清心第一是指到洁净的意思， cleansing， 洁净的意思。马太福音5:8，清洁的意思就是洁净。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个是指到说没有受到罪的污秽，没有受到罪的玷污啊，也就是纯真的意思，纯真的意思。而在马太福音5:8，这里是指被洁净的心，被洁净的心， a cleansed heart。 第二方面，这里讲的这个清心也是讲到说诚实正直， integrity， 诚实正直的意思。 a man of integrity, a person of integrity， 也就是说纯一的，没有任何的杂质在当中，是单纯的。马太福音五章八节乃是指导一个纯一专一的心，也就是说清心或者是清洁的心，就是说到属灵的生命，这诚实正直专一的心智，恰好是跟三心两意是相反的，跟三心两意是相反的。耶利米书的32章第39节，上帝对他的选民说，我要使他们有同意的心智和同意的行为，终身敬畏我。这里上帝也是说专一的心智和单纯的动机啊。马太福音6章第21到23节，马太福音6章21到23节，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如果你的眼睛健全，全身都明亮；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全身都黑暗。如果你里面的光变成黑暗，这是多么黑暗。主耶稣的意思乃是说，我们的生命是受我们对事情的看法而影响的。如果你的动机是纯洁的，你就活出纯洁来。如果你所想的尽都是邪恶的，那你就活出败坏的生命来。各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要栽培，要培养专一的心，专一对主的心，这也是主耶稣的结论。在马太福音的6章的24节，他说一个人不能够服侍两个主啊。雅各书4章4节跟8节里面，雅各也劝我们，刚才也跟大家一起念过的经文，他也就是说到，淫乱的人啊，你们不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与世俗为友的，就成了神的仇敌啊。要洁净你们的手，三心两意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原来天父要我们有纯洁的心，纯洁的榜样，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王。大卫王他犯罪，乃是因为他心中存着一个败坏的动机啊。你看，在诗篇刚才我们念过的诗篇57篇的第7节，他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原来，当时他在逃难，他逃难到加特。加特呢，是他敌人非利士人所控制的地区。他心里面非常的害怕，他贪生怕死啊，他没有依靠耶和华神，他怕非利士人会把他杀掉。大卫没有投靠神，他做什么了？他装了变成了疯子啊。他真装了一个疯子，在城门的门上就是胡乱吐血啊，然后呢又很多的口水就流到他的胡须上面啊，假装成为一个疯子。那么加特王雅吉就看到了，就说，哎呀，这个人已经不行了，这个人没有用处了，所以呢就打发他走了，走走走走走。大卫就逃到亚杜兰洞里面。我们可以想象，大卫在洞里面反思的时候，他可能会对自己这样说啊，唉，为了保护我自己，我把我自己装成一个疯子一样，唉，我不应该这样做，我应该要投靠神，我应该要荣耀他，我不能够卖弄我的小聪明做这些事情。可是我却没有讨他的喜悦。大卫过了不久就写了诗篇57篇。诗篇57篇，他再一次的向上帝肯定，他再一次的向上帝立约，说我不再三心两意了，我的心坚定，我的心坚定。这也是我们活在这个乱世时代的基督徒，我们所应该追求的一个坚定的心，不卖弄自己的小聪明，一颗纯洁的心。有一次 天路历程的作者本人约翰，就是 Pilgrim Progress 的作者 John Bunyan， 他讲了一篇非常动听的道。他的好朋友讲完道之后，他的好朋友就连绵不绝的来称赞他。本人约翰要求这个朋友不要继续的称赞他了，因为他说在他还没有下台之前，魔鬼已经在他的心中低声的向他表扬了。是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内心要追求纯洁。清新的人有三种的情况。第一种的清新是地位的清新 positional purity， 就是说在信主接受救恩的时刻，我们就被上帝称为清洁了，上帝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就洁净我们了，我们有地位上的清新。所有的基督徒凡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你在地位上你是一个清新的人了，你已经是在你已经被洁净了，罪的赦免了。第二方面是生活的清新 sanctificational purity， 也就是说到在基督徒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历程里面，我们每一天都要追求讨神的喜悦，好像大卫一样的，虽然有许多方面可能我们会跌倒，虽然我们会犯罪，虽然我们还会做错事情，但是这些不要令我们放弃，我们要追求讨上帝的喜悦。生活的清新，专一对上帝的心，对人诚实无伪，行为正直，心无诡诈，这是我们的目标。第三方面是最终的清新 ultimate purity， 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天国完全建立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就有了荣耀的身体，我们就变成一个完全清新的人。那问题是我怎么样成为清新的人呢？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上清新呢？有的人以为只有住在修道院里面，或者是与世隔绝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成为清新的人。有人说，我们需要第二轮的恩典 ,second grace。他们认为说，一个人得救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哦，突然间，上帝会把他的罪性完全的除去了，从此以后他一生就不会犯罪。我不认为这是圣经的教导，这是错误的教导。只要我们存留在这个世上，我们是不可能除去我们的罪性的。我们连住在修道院里面，我们也无法使我们更加的纯洁啊。那么到底如何成为一个内心清洁的人呢？感谢主，他给我们有答案。第一，我们要承认我是一个无法自己成为清新的人，我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成为一个清新的人。你看箴言书第二十章第九节不是说吗？箴言书的二十章第九节说，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是清洁无罪的呢？诶，所罗门王他自己问自己，是的，他没有办法使自己变成无罪啊。耶利米先知也是这样说，耶利米书十三章二十三节，他说古时人怎能改变他的肤色呢？花豹怎能改变他的斑点？是的，没有任何人能够使自己成为圣洁，内心清洁的，因为人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好，那不是说人很绝望吗？不是的。第二方面，我们要信靠上帝，承认自己是无法成为清新的人，但是他可以信靠创造他的上帝，使他成为一个清新的人。好行为并不能够使一个人的内心纯洁，但是信靠上帝可以的。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九节，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九节说到，借着相信天父，他使我们的心洁净。是的，唯有正确信心的对象，正确的信心的对象才能够使我们的内心洁净。如果你我的内心今天要得到洁净，我们必须凭着信心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所成就的救恩啊。 先知撒迦利亚在撒迦利亚书的第13章第一节形容信心所带来的洁净是怎么样的。撒迦利亚说，信心所带来的洁净啊，就好像一个泉源开放，洗除罪恶和不洁啊。什么意思呢？原来当天父的儿女们围着自己的罪而哀哭的时候，当天父的儿女们悔改的时候，天父为他们开了一个洗涤罪污的泉源，洗除一切的罪污。撒迦利亚对泉源的观念可能是从以西结所影响的。以西结书的第47章，以西结书47章里面描述生命的水流是从祭坛下面流出来的，而且有医治的功效的，水有洁净的功效。天父的恩典对这个充满着罪恶的世界施行赦免跟更新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不要让生活中的需要，我们不要让我们生活中的困难、理想、欲望转移了信仰的目标。我们也不要在我们的信仰的对象中掺杂了其他的东西啊，我们要的是主自己，我们不是要主所赐的东西啊，因为有了主我们就有一切，没有主一切都无法满足我们的。成为内心清洁的人，我们要承认自己是没有办法凭自己的力量洁净自己的心。第二，必须相信信靠上帝洁净我们。第三，很重要的，我们要读上帝的话和祷告。上帝的话能够洁净我们的心，何以见得呢？请大家看两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第15章第3节。约翰福音15章3节，主耶稣说，现在你们因着我对你们所讲的道已经洁净了。约翰福音15章3节，主耶稣给我们看见说，他会使信靠他的人得到干净，或者是得到洁净。耶稣基督讲给他们的道，他们领受了，他们实行了，他们就被他的道而洁净了。对基督徒来说，读经祷告可以帮助我们操练过圣洁的生活。读经祷告是我们属灵生命不可或缺的，很重要的，是要素来的。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感谢主，他没有给我们很难的事情去做，他给我们非常简单，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读经祷告的生活。第二段的经文我们要看的就是约翰福音的第17章17节。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里面，主耶稣向天父的祷告，在克西马尼园大祭司的祷告当中，他说什么？他说，求你，这个你就是天父，求天父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啊。哦，弟兄姐妹，看见没有？这个成圣的意思，也就是说分隔的意思，也就是说分别为圣的意思。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成为圣洁呢？也就是要靠着上帝的道，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 Thy word is truth。 哦，各位弟兄姐妹，原来上帝的话能够洁净我们的心。约伯曾经说，谁能使洁净出于污秽呢？他说，无人有此本事，没有人有这样的本领啊。约伯记的14章第4节，没有人能够使自己能够除去自己的污秽啊，没有人能够洁净我们，除了上帝以外，只有上帝能够使人洁净啊。各位朋友们，如果你内心要得到洁净的话，你要承认靠自己的行为是不可能做到的，唯有相信主耶稣基督才能使你的生命改变过来，唯有相信主耶稣基督才能够使你的生命焕然一新啊。有一位朋友因为失去工作很担心他自己的经济，因为他找工作已经找了一段时间都找不到，也担心说他的经济没有办法 负担起来，来养他自己的家。于是他就一连几个星期不能够睡觉，看了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也不能够医治他。后来一位传道人向他传福音，教导他读经祷告，用圣经的原则来处理他的忧虑。每个晚上在他睡觉之前，他向主祷告，把他的忧虑跟困难很详细的向主来倾心吐意。结果他的生命改变了，他每一个晚上都能够安详的入睡。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但是你仍然很多时候脑海里面有很多污秽的思想的话，也许现在是你开始操练读经祷告的时候了。把这些的不好的思想拿走，还要换成新的思想，就是腓立比书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些，我们要多多的思想这些的美德。这样的话，把上帝的话用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的内心就渐渐的被主的话得到洁净了。主对内心清洁的人有什么样的应许呢？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八节说，内心清洁的人必看见神。哇哦，这是一个多么有盼望，多么这个刺激人，多么令人鼓舞的 一段话，对不对？内心清洁的人必看见神。在希腊文啊，这句话里面是一个持续的动词啊，是一个 continuous action, 持续的，来代表说什么呢？也就是说到这段经文啊，我们可以这样的翻译哈，他说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经常亲自的看见神。哇哦，我再念一遍，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经常亲自看见神。当你领受主耶稣基督为你所预备的救恩之后，你的生命被更新，被改变，内心被洁净，天父就与你同在，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虽然我们的肉眼看不见，但是属灵的眼睛却可以看见他。你开始渐渐的认识他，也渐渐的经历他的同在，就像当年摩西一样，摩西看见上帝的荣耀，在出埃及的34章里面，你看到说，摩西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是的，一个内心被主洁净的人，他必定不断的看见上帝的荣耀啊！看见神是旧约里面圣徒们所渴望的，所追求的。在约翰福音的14章第8节里面，腓力也是这样的，腓力也很渴望看见神啊。腓力对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主啊，请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满足了。你看，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满足了。你越清心，你就越能够看见神在你的生命中的作为啊。约伯跟上帝对话之后，约伯说什么？我从前风闻有你，但是现在亲眼看见你。原来约伯他在患难的当中他看见神，他在患难的当中他经历了神的同在。写诗篇19篇的大卫，大卫在神的创造里面看见神，有人在自己的处境的当中看见神，也有人在别的信徒的生命当中看见神。今天上帝仍然是又活又真的在掌管这个世界，除非我们的心被洁净，除非我们愿意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否则我们看不见他，也察觉不了他。内心的清洁开启了我们灵魂的眼睛，使我们看见天父，无论在顺境，无论在逆境，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经历他的同在，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经历到他的安慰，他的眷顾，他的带领，他的供应。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困难的环境的当中，如果我们要看见神，我们的心必须被洁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些的困难
有一天都要过去，唯有耶和华他的话永远长存。我们有了主就有一切。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要看见他本来是怎样的。哦，各位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楚，但是跟将来来比一下，我们现在所受的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追求，竭力追求认识我们的神。有一天我们将要与我们的主相见，而且这是永恒的团聚，这是一个荣耀的一天。让我们在这个世上一起来追求生活上的清新，让我们一起来追求讨神的喜悦。我们起立来唱复兴与圣洁，求主来复兴我们，来带领我们，给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
求主你帮助我们再次的安静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能够祈求你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不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小聪明来为我们自己找出路。在这个时候你更是提醒我们要清心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面。主啊，因为你应许我们
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危机的当中看见转机。主啊，在这个危机的当中，让我们看见你的手在牵引着我们，你的手在扶持着我们。在这个危机的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思想我们怎么样为主而活。求天父你带领我们，但愿这个时刻是一个复兴的时刻，是我们个人灵命复兴的时刻，是教会复兴的时刻。主啊，把这个危机变成一个传福音的时机，把这个危机变成人生命的转机。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安静，能够看见主你的顾念，你没有撇弃我们，你安慰我们。
主，求你复兴我，洗从一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从心有神之地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从你圣洁，让我分别为圣，身体献上当作我的一生，过你圣洁的祭品，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不弃，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我的一生，过你圣洁的祭品，传扬基督的生命。
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过你圣洁的祭品，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不惜，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过你圣洁的祭品，是传扬基督的生命，
一生传扬基督的圣名，
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
是的，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献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来传扬基督你的圣名。求天父你带领我们，请吴牧师来为我们祷告。
亲爱的圣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今天早上你透过你自己的仆人用你的话来扶持来教导我们，我们也恳求你自己继续在引导我们当中许许多多弟兄姐妹，让他们在这个困难的环境里面，他们更是能够学习的怎样来继续的来仰望跟依靠你，因为知道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当年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弟兄姐妹们同在。阿们。
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啊，我为你不息，我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
请坐。
报告的事项多半是已经印在这个节目单上面，我只能讲 highlight。上礼拜我们曾经报告过，牧师会在礼拜五的晚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谢谢。牧师会在礼拜五的晚上，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新的团契，这个团契将会用一个题目叫做面对自我，是一个好像像一个查经，但是也是一个生活里面应用的一个 program。那弟兄姊妹，要是你有兴趣，请你礼拜五来参加，那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问一下张牧师这样子。好，那第二项就是我们继续会在教会里面帮各位弟兄姊妹拍照啊，作为我们新的这个通讯录里面的那个插页哈。那假如你还没有今天你已经准备好的话待会在散会的时候还是在这个影音机的那个附近，我可以帮你们拍照。那么假如你一直都觉得说还没有准备好，那请你要是可以的话，你用 email 的方式把它寄给我。那还有同时就是那些就是在过去要是你从来没有在教会的通讯录上出现过你的名字，那你想让大家能够认识你，请你用 email 的方式来寄给我，让我能够把那个资料放在通讯录上面这样子。还有一项就是庆祝是中国的新年哈，我们看那个报告节目单的第三项哈，在国语组这边我们会准备那个新年的一个 potluck， 那会在2月16号，是礼拜五哈，礼拜五的晚上6点半，在这个 Logan 这个 elementary school， 就在 Logan 这个学校，就是在这个你知道中国国货后面那个小学哈，假如不晓得的话，可以问一下立秀或者是吴世龙弟兄。那这是一个三个语言堂的一个联合的一个新年晚会，所以很欢迎弟兄姊妹，你邀请你的朋友、你的邻居、你所认识的不论他讲广东话或讲英文或者是讲国语，都欢迎邀请他们来。那 elementary school 那个 logo 很大哈，所以你可以带很多人来没有问题，但是 potluck 我们要是你多带几个朋友，就麻烦你多带一些菜来这样子。好，那没有别的报告OK， 请报告。
就是提醒弟兄姊妹哈，那个我们在3月9号到11号有一个John Young 的亲子研讨会，就是那个他会讲那个怎么样去教育你的孩童，那对儿童青少年的父母亲都会有帮助。那希望大家的话是在这个礼拜三之前 把你的报名表交给师母或者是交给我。好，谢谢大家。那请。
Robert 他们将要离开我们搬去别的地方那么我们也请他们上来好吗送一个杯子给你们。好，我们一起围着这个家庭来祷告好吗？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 Robert 跟 May 能够在我们当中聚会，也让 May 能够在这里信靠你，受洗归入主你的名下。我们求主你带领他们前面的路，也帮助他们这个家庭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愿你的名在这个家庭里面得到高举，得到荣耀。求你帮助 Robert， 也能够让他能够寻求你的道，以致他也能够成为主你的儿女。我们求天父你来带领，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还有一项就是在第七，在报告里面的第七项哈，执事团经过慎重的考虑以后，决定邀请这个关国伟弟兄成为我们教会的教会的干事哈，从二月一号以后。他就开始上班，那现在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干事夏雅怀姊妹，她在去年的十二月初向教会提出她的职程，所以新的教会的执事将是关国伟弟兄。好，那报告就到这里，大家可以默祷散会，参加主日学。